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小王是大家眼中的大好人，倒不是他特别乐于助人，而是他不知道怎么说不。有的时候明明知道对方占了他便宜，却也只能勉强自己去做，好像一直在被迫付出，心里委屈又生气。帮助别人是件好事，但是当一个人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划定界限，说不出不的时候，就会像小王一样，很容易在关系里成为受害人。界限是什么？怎么去建立？心理咨商师杰姆·安德森博士说，界限是我们为自己跟别人之间设立的一条隐形的线，保护一个人在人际关系里面不受别人的伤害，同时也让自己有所控制，不去伤害别人。界限分成两种，一种是外在的，一种是内在的。外在的界限界定了我们跟别人在空间上的距离，还有在关系上的亲密度。当你跟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如果对方离你太近，你会主动的后退，这就是在你跟他之间画出了一条无形的界限。在界限之内跟他说话，我们会觉得自在跟安全。他可不可以接触我的身体，怎么接触，什么时候接触，都由我来决定。如果对方要求要有亲密的行为，即使对方是我们的配偶，我们也有权决定要不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如果对方想强行越界，我们必须很清楚地告知不可以。外在的界限同时保障我们的隐私，像别人不可以擅自动用我的私人用品，像开我的衣橱，或是翻看我的皮包，或是偷看我的信件，偷听我跟别人的交谈。我的私人空间，像我的房间，或是我的家，都要受到尊重，不能够不遵守我在其中所设定的规则。还有像强迫别人吸二手烟，没有得到同意就讲黄色笑话，或是让别人暴露在传染病的病毒里，也是侵犯了他人的外在界限。内在的界限就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思维、感觉和我们决定要做的事不受到别人的干预。当别人意图用言辞来伤害或是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在内心里竖起一道防线，只让正确的讯息进来，把有伤害性或是控制性的言辞挡在外面，不让它影响我们的思维、感觉或是决定要做的事。当我们勇敢地说不、不行、不能、不要、不可以的时候，我们是很明确地告诉对方，我们拒绝这样被对待，在他跟我们之间画出了一条线，请他止步，停止这样的行为。当别人找你帮的忙，在时间、精力或是金钱上多过了你所能承受的，你不想答应却没有力量拒绝的时候，你就只能无可奈何，一次又一次的超额付出，即使抱怨仍然去做，这样不但内心焦灼疲累，还会产生愤怒还有厌恶。有一天你也许会情绪爆炸，或是呢，你会想要逃避这个人，甚至跟他断绝关系。安德森博士说，当你帮忙帮到某个点，心里开始涌出难受、不想做，甚至有点厌恶的情绪的时候，可能就是到了你的极限，你该要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要说不了。评估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需要你帮忙，还是他在利用你，把他自己可以做的推到你身上，让你为他做。如果他真的没办法，而你的帮助能够改善他的现状，那么即使你必须做点牺牲，心里有点不情愿，但是你会觉得值得，之后不会涌上委屈或是气愤。但是如果对方是利用你的好心，像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对你过度的索求，想要依赖你来为他解决问题，这时候你的拒绝是让他学习自己去面对，反而是倒过来帮助他成长。一个不会说不的人，反映出了他内在的状况。安德森医生说，他或许觉得自己很差，没什么价值，所以别人对他不好是他该受的待遇。他也可能想借着不拒绝别人来赢得别人的接纳还有认可。还有些人不敢拒绝是怕别人的指控，担心别人会因此责怪他自私或是不是好人。安德森医生说，你知道你不帮他并不是因为你自私或是心地不好，这时候你就要竖起内在的防线，把这些不属实的话挡在外面，不用放在心上，也不需要为了保全这份关系而屈服在这些指控之下。要在人际关系里不成为受害者，需要我们为自己画出清楚的界限。常常也只有当我们守住界限，对不合理的要求跟言辞勇敢地说不的时候，别人才知道怎么样尊重我们的需要，而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也才能够逐渐的健全化。听众朋友，您有为自己建立外在跟内在的界限吗？或是您有注意到不要侵犯到别人的界限吗？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欢迎您和我联络。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历史上有几位特别高的人，有时候我们把他们称为巨人。中国的张俊才先生的高度有 2.42 米，打篮球的孙明明先生高于 2.36 米，他的重量是168公斤。内蒙有一位包喜顺先生，身材为 2.47 米高，但是这些人还不是最高的一位。美国有一位 Robert Waldlow， 死于1940年，他的高度有 2.72 米。此外，圣经告诉我们，在古代的以色列也有一位巨人，名字叫做歌利亚。歌利亚比包喜顺还要高一点，他大约有 2.72 米高。但是歌利亚和包喜顺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歌利亚是个孔武有力的军人，他天天出阵挑战。包喜顺先生看起来温和友善，他在医院上班。此外，有一次他好心地帮助了兽医，用他很长的手背把一些塑料做的东西从海豚的肚子里拿出来，救海豚的生命。歌利亚是个古代腓力士人，并且他是腓力士军队的一个代表者。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歌利亚天天出来对以色列军人骂阵，藐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的神，又挑战以色列军队差派一个代表者出来接受他的挑战。因为他非常高大，所以没有人敢跟他打， 以色列人并没有看过像他那么高、那么大、那么凶的人，所以他们都很害怕，不敢跟他打。只等到大卫出现，大卫一看到哥利亚，一点都不怕他。他说：“神会与我同在。”他说：“神怎样帮助我，打死那些要吃我所牧的羊，就是那些熊和狮子，神也会怎样帮助我打死哥利亚。”大卫跟别人的观念不同，以色列人军队包括扫罗王只能看到一个巨人，但是大卫呢，他所看到的就是神的敌人。大卫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虽然别人强调危，大卫强调机。其他以色列人他们只能看到危险，但是大卫把这个情况当作是个好机会，打败神的敌人。以色列人的军队呢，包括扫罗王，他们不记得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他们也不记得神的应许，说他会与他们同在。他们忘了以色列的历史，神如何把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吃苦之地拯救出来，他们忘了。神怎样带他们平安渡过红海，走干地一直到对岸，他们忘了。神让他们征服迦南地，让他们打很多次的胜战，他们忘了。所以现在一个3米高的腓力士人使得全军害怕，使得他们不敢作战。大卫不然，大卫对神的信心很强，大卫相信神，直到神会与他同在，让他打死哥利亚，把他的头砍掉。因此大卫就接受了哥利亚的挑战。大卫向王说：“陛下，我们用不着怕那腓力士人，我去跟他打。”这句话和整个这个故事都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大卫用他自己的经历打这次战，因为大卫是个牧人，所以他用惯了一些小小的武器，就是一个能够投石头的弦。这个小小的武器简单好用，哥利亚一看到就讥笑大卫和他所用的武器：“你以为我是一条狗吗？”哥利亚问了大卫。大卫回答说：“你来打我是用刀、矛、标枪，但是我打你是奉上主、万军元帅的名。他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今天上主要把你交在我的手里，我要打败你，砍下你的头，我要把腓力士兵士的尸体丢给飞鸟野兽吃，这样普天下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哥利亚继续讥笑大卫，藐视以色列的神，一直到大卫所投的石头进入到哥利亚的大脑为止。圣经说大卫用一块石子就把哥利亚打败了。朋友，请问我们生命当中是否也有一些哥利亚，一些巨人，一些让我们很害怕的事情、挑战 和危机呢？也许我们只能看到危险，但是天上的神站在旁边，等待着我们请求他施恩给我们，好让我们把危机变成机会。我们的武器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的武器也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和应许。神今天如古代一样是那位大有能力的神，他告诉我们不必太害怕，只要我们相信他，从他得力得智慧，我们也可以面对我们的歌利亚而打胜战。愿神祝福您，我是谢德华。
我的朋友珍妮正经历着一段非常困难的时光，在一次痛苦的离婚之后，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她的体重增加了很多，她减不掉体重，接着失去工作，接着她患了一些与她体重增加相关的病，这使得她想找到一份新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我可以继续讲下去的，但是你知道，我不需要再讲下去了。你能想象得到，可怜的珍妮，我的意思是，这个朋友是个极好的女基督徒，但珍妮感到了绝对的崩溃，因艰难所带来的崩溃。她没有哀诉或寻找同情，但是我能够理解。有时当问题堆积太多，能够让人感到精疲力尽。你知道吗？他有一天给我透露出这样的想法，他觉得他甚至没有力量把手伸向上帝了。他问起我，每当由于疼痛、四肢瘫痪，或者无论任何原因而情绪低落时，我是如何来面对的。此时正是我要和他分享经文中最神奇部分的时机。我无数次的用诗篇第61章第2至3节来告诉他，这段经文无数次的拯救了我。经文是这么说的：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就是这些啊，我得告诉你，我喜欢这段经文的好几个地方。首先，我告诉珍妮，无论是万念俱灰、身处地极，还是走投无路，就像你现在所处的状况，珍妮，请意识到上帝会听你的声音。你绝不会由于一蹶不振而远离上帝的。然后我告诉他，诗篇第61章就是为了任何一个心里发昏的人所写的。听众朋友，这也包括你。你知道心里发昏是什么感觉吗？你的知觉是麻木的，感到精神疲惫，内心伤痛，你的祷告似乎得不到回应，上帝似乎离你很远，你似乎要放弃，感觉到要认输，或者你好想多吃些巧克力，就像珍妮一样。如若这种描述适合你的情况的话，朋友，你感到了心里发昏。听着，这是最精彩的部分。当诗篇的作者呼喊道，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你明白吗？你能用疲倦的手来求奇妙的万古磐石引领你，把你领向上帝自己。这是珍妮后来在最弱的祷告时叹息的方式。她说，主啊，我绝对是软弱的，但我的确知道需要向你祈求， 求你引导我，鼓励我，让我有所想要。主啊，给我欲望来靠近你，我需要克服现状，我需要对事物有一个更明亮、更清晰的看法。主耶稣，你现在就是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丈夫已经离他而去一段时间了，珍妮还得来减肥，为的是找回健康。但现在对我的朋友来说，情况有所好转。在诗篇第61章里，以及在上帝所有话语中能找到的恩惠，就是他的磐石。珍妮的情况变得好了起来，求神保守他的心，让他的情况变得更好，他将会办到的。朋友，就用诗篇第61章来鼓励你自己，当上帝把你向他自己引领时，你也会办到的。
就要到城门外面了。
谁要来了？
亚门人啊，先生。
亚门人到了这里，快到城门口了，是他们的军队吗？到底是谁呀？
先生，整个军队连他们的王拿辖也都一起来了。
啊，下令把城门关上，然后就告诉其他本城长老们都到东门去开会，快点。他们在城的四周把城围困住了，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抵挡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出去和他们订个条约，保全我们的生命，大家是否同意？
同意，同意，就这么办吧。
因此你们想要和我们订条约？
是，陛下，我们愿意奉献贡物并做你们的仆人。
这不过是你们一厢情愿。唯有在一个条件之下，我才愿意立约，放你们雅比人一条生路。条件是我要挖出所有雅比人的右眼，羞辱全以色列人，这样你们才能活命。
陛下，挖出我们的右眼，
那一定好玩得很。你怎么说呢？
这个，求陛下宽容我们7天，好让我们送信到全以色列去。如果没有人来救我们，我们愿顺从您的命令。
来救你们？他们没有军队，又都是农夫，而且现在正是农人最忙的时候。
不久， 从雅比出发送信息的人到达了基比亚，也就是扫罗的家乡，向大众宣布这可怕的消息。那些人听到这个报告后就开始哭泣。扫罗最近被选作以色列的王，正从田里赶牛回来。
怎么了？我该没有听错吧？为什么这些人都在哭泣呢？
这些人刚从基列比亚来，带来了可怕的消息。
哦，告诉我，你带来什么消息？
我们的城被亚门的军队围困住了，他们的王拿辖要把每个住在亚比城里的居民的右眼挖出来，才让他们活命，还要当他们的奴隶。
把眼睛挖出来，太狠了！别走，等我派人到以色列全境去，呼召战士们到比色来与我跟撒母耳会合，我们一定要去救亚比的弟兄们。
以色列人害怕上帝震怒，所有的人都出来，没有例外。于是扫罗就数点听从他呼召的人，共有33万人。
从亚比来送信的人在哪里？
王啊，在这里。
回去告诉亚比人，明天中午以前他们会获得拯救。
扫罗的信息为亚比人带来了何等的欢乐和安慰。为了使亚门人失去警戒心，他们对拿辖说，明天我们就出来投降，你们可以随意处置我们。同时扫罗王将他的人马分成3队，乘着夜间天快亮的时候攻入亚门人的营中，击杀他们，直到中午没有被杀死的人都逃散了。全国都为上帝赐给他们与亚门战争所获得的军事胜利而大大的欢乐。
我们的兴旺，
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无论是谁在那时或现在说了什么，我都不在意。
因为撒母耳的建议，百姓们都到基甲去，在那儿再立扫罗为王，并且大大的庆祝。撒母耳在告别的时候说，
现在你们有了王做你们的领袖，至于我已经年老发白，我从年幼直到今天都做你们的领袖。现在我站在这里，如果我有从什么人手中抢夺了什么，我受过贿赂，可以在上帝面前作证。
没有，撒母耳从来没有从谁的手中接受过什么。上帝是我们的证人。
不要偏离耶和华，要尽心侍奉耶和华。至于我，上主要我不断地为你们祷告，这样我才不至于得罪他。我一定将善道正路指教你们。
虽然在以色列境内有好几年没有什么明显的战争，然而非利士人却在暗中扩充他们的势力，而以色列却渐渐衰弱了。他们派了卫队到外面的要塞去，在那儿常有非利士强盗出没抢劫以色列人。为了禁止打造兵器，他们也规定铁匠的行业为非法，因此以色列人要磨农具都要到非利士人那儿去。除了扫罗王及他的儿子约拿丹王子外，百姓中没有人有刀剑的。
约拿丹，我的孩子。
是，爸爸。
我只留下了3000人，其他的士兵我已经打发他们回家去了。我预备带2000人
到密抹。你身为储君，有一天要继承我的王位，所以我把1000人由你带领，驻扎在吉比亚这个地方。
没多久，坐卧不安的王子约拿丹决定独自攻击在加巴的非利士人。当这个消息传到扫罗的耳中，他非常清楚，这将是与非利士人的一场大决战。于是他下令在以色列境中吹号，召集希伯来人到吉甲来和非利士人征战。
禀告陛下，撒母耳说，请您在吉甲等他，他会在7天之内来见您，在您出去战争之前来献祭和祷告上帝。陛下，非利士人带着3000战车和6000兵马以及无数步兵朝我们开来了。
敌人的人数比扫罗的军队实在多得太多了，没有武器的人开始失去勇气，就离他而去，躲藏在山洞跟岩石的隐秘处。
我已经等了7天了，为什么先知撒母耳没有照他所说的来呢？我要自己来献祭了，把燔祭和平安祭拿到我这里来。
扫罗献祭完毕的时候，撒母耳到了，扫罗就出去迎接他。
你做了什么事呢？
因为我见百姓四散离去，你也没有照你所说的时候来，非利士人呢又集合起来，我想现在非利士人到吉甲来攻击我，我还没有寻求耶和华的垂顾，所以我就勉强自己献上了祭物。
你做了糊涂事，你没有遵守上帝所吩咐你的命令，现在耶和华不会将以色列的王位传给你的家族，他要将王位交给遵从他旨意和他心意的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我是陆传，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从希望森林网站为您摘录出值得您深思的一个话题，人生的三大敌人系列。首先呢，我们要向您分享的是人生的头号敌人，死亡。尽管人们很不喜欢听死字，但终究啊，还是要以这个字画下人生的句号。中国古代的张道陵千方百计的炼仙丹，希望能够延长或者超越这个人生的终点，结果呢，只创造出了许多美丽的神话。秦始皇派3000童男童女往东瀛求取长生不老的秘方，结果人传一去不返。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想找到不死的秘诀，但没有任何成功的例证。再有钱、有权、有名或有势的人，都抵挡不了这个强悍的敌人。在人类的思想概念里啊，死是永远不能胜过的敌人。有一部电影啊，叫 AI 人工智能，在那里面啊，一个机器人小孩似乎是可以永远不死的，他渴望得到母亲的爱。在数千年之后科学发达的世界里，科学家呢也只能让他母亲复活1天的时间，然后是永远的消失。在星球大战里，人类征服了宇宙，应验了人定胜天的理论，但是星际生物之间仍然是厮杀拼斗，为的是置对方于死地。在未来的世界里，死仍然是生命的终结者。那为什么人那么怕死呢？甚至连提都不想提呢？死代表永绝、绝望、黑暗、无奈、悲哀、刑罚。人只要有一口气在，那就还有希望。一旦断了气，任何努力都已经太晚了。不过呢，这个世界也有不怕死的人，其中一种人呢，他万念俱灰，了无生趣，认为啊，选择死是唯一解脱之路。姑且不论呢，死亡是否真正的帮助他解脱了痛苦，他却显示了另外有一种 更可怕的死亡，那就是哀莫大于心死的死。为了逃避这样一个死的心境啊，人宁愿选择肉体的死亡。不敢选择肉体死亡之人呢，往往会把自己关在一个绝望的笼子里面，心里面承受着死的痛苦。还有一种的死呢，是灵魂的死。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人之所以无法认识神，是因为人里面可以和神相通的那个灵死了。神曾经警告亚当与夏娃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他们吃的时候呢必定死。当亚当与夏娃吃了树上的果子，他们的肉体并没有死，他们的心呢也没有死。神的话错了吗？难道神所指的呀是那个可以和神沟通的灵，在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这个灵就死了，从此人类和神的关系就断绝了。死亡代表着身心灵的三重隔阂，肉体的死代表和这个世界隔绝，心的死呢代表对人或自己的隔绝，而灵的死代表与神的隔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人胜过这三重死亡。他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却从死里复活，战胜了肉体的死亡。他的心与灵也从没有向死亡或罪恶低过头。他是人类唯一能够胜过三重死亡的人。保罗宣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靠着耶稣啊，我们就会像他一样得胜，灵里复活与神相通，心里复活不再绝望，将来肉体复活成为永不朽坏的。如果保罗的经历是真实的，我们却错失了这个死而复活的良机，那将会是我们这一生啊最大的损失。亲爱的朋友，何妨不试一试耶稣呢？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下回啊我们将继续谈人生的三大敌人之二，世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耶稣在世上救人的工作只有三年，三年很短，很快就过去了。耶稣绝大多数的工作是在探访的过程中完成的。耶稣探访病人，医治了他们的病。耶稣探访穷人，宣告天国的福音。耶稣探访罪人，讲解生命的真理。因此，当耶稣完成他在世上的工作，受难、复活、升天之后，教会，也就是基督徒，就跟随耶稣的脚踪，继续探访的工作，也在探访的过程中为病人祈祷，求神医治，为罪人讲解悔改赦罪的道，向穷人宣告天国的福音，也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基督徒的探访就是永生最好的见证。今天我请五位弟兄姐妹谈谈他们今年探访一位渐冻人，陪伴他直到他离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探访这个耶稣留下的榜样有哪些学习心得，还有就是在患者临终的时候探访他的重要性。鞠姐妹好不好，请您先来。我知道一开始您是不认识窦姐妹的，但是后来您是真心的关爱这一位姐妹，好不好？请您跟大家谈一谈您对探访的体会。
其实我觉得探访，好多人认为是走出去去帮助别人，但是给我最大的一个 新的，就是上帝借着我的探访，他在扶持我，他在提升我，他让我看到，好多人是需要探访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我的信心更加坚定，因为让我觉得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这样的去探访。不然，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都是很忙碌的。但是，唯有神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放下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去探访弟兄姐妹。而我们在这条探访的路上，其实我们就在被神来安慰，被神来鼓励，也是被神来建立。所以，特别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呼召。然后对探访上有这样一个走出去，所以当我服侍完豆芽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希望我们在探访的时候把他带回到神的家中，在彼此鼓励、彼此建立当中，嗯。
菊姐妹，我很喜欢您讲的，是因为耶稣的榜样，是神的爱吸引，我们才能探访，走出自己。在探访的过程中，您看到好多人需要被探访，并且探访真的能够把人带回到神的家里。谢谢您，菊姐妹。来，燕姐妹，请您跟听众朋友谈谈，您觉得探访是什么？
我觉得在探访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彼此的共同的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每一次探访，我们都要述说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在探访的过程中，被探访的那个对象，他也会见证神的荣耀。这样，我们每一次探访都会看到又有新的见证，彼此的鼓励。所以说，就像菊姐妹说的一样，好像我们探访去服侍那些被探访的人，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被服侍，我们被上帝服侍，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见证。
燕姐妹，谢谢您。是的，探访能够让探访者与被探访者都见证神的荣耀，经历神的大能，也常常能够看到新的见证，就是原本自己没有预期的神的工作。燕姐妹，好不好？请您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在探访窦姐妹的过程当中，您看到了神什么作为，是您自己完全无法想象到的。
窦姐妹她写的第一首诗歌，福达弟兄他给她作的曲，但是这个福达弟兄被窦言他写的这个赞美诗用眼睛来赞美他，被他感动，他的岳母也得了白血病，然后他就把窦姐妹的这个事情跟他岳母讲了，然后他的岳母呢更有信心。
谢谢您让我们知道，探访能够让更多人的生命被神的爱和大能给感动、给改变。下面一位是娟姐妹，好不好？请您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在探访窦姐妹的过程当中，您自己见到了哪些事情，见证了神的荣耀？
每次探访的时候都能鼓舞到我们很多，而且他的这个诗歌写的干得漂亮，也真的是让我能知道，就我们正常的人，有手有眼，能走能动，能写能唱，在这里很少就那么用心的去做。他渐冻症，他每天和用眼睛打字的，那也不是用我们手打，他是用眼睛打，错了他一个一个去消。那个诗写出来，那不是一天的功夫。他每天他脖子是挺不起来的，就能挺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他全身心的在做这些，所以我就特别的感动。我就在想，让他的歌让更多的人能去，身边的各个教会的这些也有病的或者有什么的，都去讲窦言的这个事情。他就用眼睛打去拼。就是24个字母在那里一趟一趟，你要打完首字母，还要打下面的几个字母，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话。 说他能这样的赞美神，他能用眼睛赞美神，我真的要全情身的把自己献到主的面前，能做的就尽量去做。探访都能鼓舞到我们。我们那个老师他家的儿子，6岁的儿子给他祷告的时候，他脸是笑的，他是能听到的，就是那种微笑是呀，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儿子看他，但是这个6岁的孩子在他面前给做祷告的时候，他是笑的。那就我是一直在观察这些，那种喜乐是满足，他也是，他把整个家族这面都带动起来。他的家庭环境，因为跟他的姑姑我们比较好，我们讲的也比较多，祷告的时候也比较多，整个翻转了他跟家人的这种恨和那种莫名的那种恨。他那时候他说他学他咬牙的那种是很吓人的，他但是他走的时候满脸他那种笑，当我们去火葬场去送他的时候，看到那种照片，那种爱真的是不一样，全整个教会的人也都被感动。就当那一天在陪伴的时候，也是赶上胡牧师还有春燕姊妹我们三个在一起，当他临走的那一刻也都是我们一直在他身边。就做这个见证呢，就是因为在家里走的嘛，要打110打120，在神的恩典下，虽然他躺了这么多年身上一点都没有烂，全身心都是光滑的，像婴儿一般，那脸都是粉白里透粉的，而且眼睛是亮亮的，就他那个胃管插到他那个里头，他母亲来给摘的，摘的时候呢一滴血都没有，一滴水都没有，而且干干净净的就把那胃管拿完，穿上衣服就特别的好。
娟姐妹，谢谢您，真的很感谢您的见证，听了以后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好的，今天只有一位弟兄，我们请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您觉得探访有什么重要？
我们这次就是特别迫切的想送他这个最后的历程我们能赶上。那天晚上的时候就是特别奇妙，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会身的就是有一股能力，就像触电了这样的。然后呢祷告完了大概1分钟的时间，神的恩典就给他接走了。嗯，我觉得教会吧，就是临终关怀这一块的真的需要我们去付代价的去做。一方面是给他给病人一个最大的安慰，另一方面就是说给家属这个也是最好的传福音，真的是荣耀神的机会，把他抓住，把他做好，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的大能。也经历很多的病人就是到最后的时候离开的时候特别难，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就给他做了认罪祷告，或者教会给他做一个很到位的祷告，求神赦免他的罪，或者是神一光照的时候这个罪显明了，然后给他认清楚了，上帝就把他接走了，也让我们真的坚定认识到上帝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一生要圣洁谦卑的去跟随上帝，就是说尽我们最大的爱心去爱神，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弟兄，我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可以听得出来您时常参与探访的工作，您的观察也特别让我意识到探访病人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临终的病人，因为当一个人在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他是特别需要一位亲近上帝爱上帝的人来把神所赐的平安带给他，以至于他能够在神的平安里面期盼投入神的怀抱。我想病人如此，他的家属就更需要这样的安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还没有参与过探访的工作，我想他们对探访是陌生的，也不知道自己去探访别人的时候能够说一些什么，因为自己完全没有经验。今天还剩下最后一位姐妹，我就想请您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探访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探访很难吗？
这个探访是后来我走出去了，我才对这个探访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因为探访一些人都是非常的被需要，他们内心都非常脆弱， 但刚开始我是对这个探访的人群我是没有负担的，等到后来我才发现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需要10分钟的陪伴或者5分钟的陪伴或者一点点的认同，就会对他们有很大的一个满足感，所以以至于也鼓励我觉得哦，我活着也是有价值的，我也是一个被需要的。然后通过这个探访呢，让我也学会了很多。我去探访了橘子妹的妈妈，她妈妈前一段时间也是卧床，然后也不能讲话。然后后来我就把从窦岩身上她教会我怎样用一个无声的沟通，我就去用到橘子妹她的妈妈身上。他们说谁去橘子妹妈妈的目光都是呆滞的，她的目光是没有反应的。但是当我去的时候，她只会动一根手指头。我说今天你不许跟我动一根手指头，老比划我看不懂啊，你得听我的，你要动脚趾头。我说这事儿是不是，然后你动一下大脚趾头我就知道你是。他就动一下大脚趾头。然后后来我就给他讲，因为他不能说话嘛，我说那你看看你的女儿天天能陪着你，我说我想我妈，我就开始流泪，我就说我想家。然后他可能跟我有，他只是不能动而已，但是他非常想关怀我，好像他安慰我。但是我说这秘密让你发现了是吧，你看我都哭了，我就继续跟他交通。我说你想翻身吗？如果你想翻身你就动一下腿，然后他就慢慢动腿。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流方式我觉得是在今年我才学会，所以我也在励志今后如果在许可的情况下，我也会去各地去推动这个探访的这个事情。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5位弟兄姐妹探访一位渐冻人的经历，听到了探访病人的感人故事和带给病人与他家人的重要帮助。探访是耶稣留给世人的生活榜样，探访是上帝赐人的永生的一个部分。但愿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我往后能靠着跟随耶稣的榜样走入别人的生命，把上帝的爱和真理带给他们，也把他们带进天父上帝的家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Precious Jesus, we're so glad that you've redeemed us, precious Jesus. And we lift our hearts before you as a token of our love, precious Jesus,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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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And we lift our hearts before you as a token of our love,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d we lift our hearts before you as a token of our love, hallelujah, halleluja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 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